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继续学习出谷记。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加拉达书一章三节。现在把上次的课做一简单的复习。上次课我们讲了法郎采取的另外两个措施，也就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第三个措施是他命令接生婆要杀死希伯来所有新生的男孩。这个措施因着接生婆他们对天主的敬畏没有严格的去执行，法郎开始执行第四个措施，要求把所有新生的希伯来男孩全部的扔进尼罗河。这是法郎为限制以色列子民的发展采取的四个措施中的后两个。接着就是第二章的一到第十节。二章的一到第十节讲述一个来自勒位家庭男孩命运的反转。虽然法郎宣布了要杀死所有希伯来的男孩，但是这对勒位父母，他们想办法要挽救自己的孩子，把他藏了三个月之后不能再隐藏，将它放在蒲草筐里，放在尼罗河边。在这里正好遇见了洗澡沐浴的法郎公主们，梅瑟因此被拯救。这是来自这个勒位家庭男孩的被拯救，也就是他命运的反转。第三个部分是出谷记的二章十一到第十五节。一个失败的尝试把梅瑟导向米德扬，在这里他要有新的经历，在这里他将与天主相遇，天主要召选他，托给他更大的使命，也就是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这是在上次课所讲的内容。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讲以下的主题。首先来看一个专题，米德扬人或是米德扬。我们先来看一幅地图。在这个地图中我们将看到米德扬在哪里。在这个米德扬地区梅瑟在这里将要和天主相遇。在这里天主要召选他，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这几天我们在新闻中常常看到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打仗。以色列和哈马斯在打仗的地方，也就是在圣经中常常提到的培勒舍特。在这里如果你看到我鼠标所点的，这里是贝尔舍巴。在圣祖亚伯郎的游牧生活中，他常常的是来这里。那在贝尔舍巴的西南这个部分靠着地中海，这就是今天在新闻中你常听到的加沙，或是在圣经中提到的培勒舍特。这个蓝的地方是死海，死海的东南部，这里就是在圣经中常常提到的摩阿布，这是今天约旦王国的国土。圣经中所提到的米德扬是在约旦王国的东南部。从今天的领土归属米德扬是属于沙特阿拉伯，是在沙特阿拉伯的最西部靠近红海这个地方。这就是那个在圣经中常常提到的米德扬。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米德扬。米德扬人是游牧者，生活在约旦王国东南沙特阿拉伯西的地区。 通过贸易和强盗的行为，他们的足迹也遍及他处。他们因为是游牧民族，绝不限于他们所生活的区域，也就是约旦王国的东南或是沙特阿拉伯西部的这个地区，他们的足迹遍布中东。游牧的米德扬人思想落后，因此能承载和快速移动，使他们成为这个地区贸易重要的推动者。若瑟就是由他们的骆驼商队带到埃及，在那里被卖为奴。创世纪的37章28节36节，若瑟被卖的这个叙述我们都很熟悉了。若瑟就是通过他们被带到埃及米德扬人。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米德扬人他们的足迹。再回到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在这里是耶利哥如果你看我鼠标所点的这个地方，在这上边是加里勒亚，这大约是舍根。他的弟兄们就是在舍根放羊，他的父亲派他到舍根去看他的弟兄们。就是在这里他的兄弟们决定要置他于死，因为他特殊的被父亲所爱，引起他们的嫉妒。可是因着他们的怜悯若瑟没有被杀死，被米德扬人的商队卖到埃及。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米德扬人他们本来是生活在这里，可是他们却跑到了克纳罕这个地方，然后又从这里把若瑟带到了埃及。那在这幅图中所画的这个红线，就是梅瑟他从埃及来到米德扬这个路程和经过。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绝对不是几百里的路程，上千里的路程梅瑟也不是在几日之内到达了米德扬，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这个地区，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西南，在那里面干旱少雨，人很难以在那里生存。但是梅瑟为了逃命，他要穿过西南，然后才能够到达米德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米德扬人他们足迹的广泛，不仅限于他们生活的核心区域，他们在中东地区跑来跑去，因为他们是擅长贸易的专家，通过他们的骆驼商队使物品得以交换。按照创世纪25章1到5节的记载，米德扬人的祖先米德扬由克图拉为亚巴郎所生，你自己回去可以读创世纪的25章1到5节。由此来看，米德扬人与以色列人是血亲，也就是有血缘关系。这可能是梅瑟逃往米德扬出埃及2章15节的原因，在那里娶了米德扬司祭的女儿为妻，出埃及2章16到21节。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后，米德扬的四祭，也就是梅瑟的岳父，赞扬天主对他们的拯救，出埃及18章10到11节。他向天主奉献了全分祭，出埃及18章12节。当我们讲出埃及3章天主显现给梅瑟的时候，我们将在那里讲述以色列人所信仰的天主亚威和米德扬人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圣经学者几乎的一致意见，几乎是一致的意见，也就是绝大多数圣经学家认为以色列人所信仰的天主亚威，它的根源是在米德扬人，在那里是由梅瑟把亚威信仰从米德扬带到了埃及，并在那里传给了那个以色列人。那等我们讲3章天主对梅瑟召选的时候要详细的讲述。这是梅瑟他在米德扬的经历。后来在户籍记10章29到32节记载，梅瑟的七弟赫巴布作为向导，带领以色列子民穿过旷野的陌生之路。通过出埃及和户籍记的记载，让我们明白米德扬人米德扬在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历史中， 在他们的信仰史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没有米德扬，没有梅瑟的被拯救，也没有在那里天主对他的显现和召选。没有米德扬和米德扬人，也就没有以色列人的亚威信仰的起始，是在那里开始了这个亚威信仰，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出来一神信仰。不过后来米德扬人成了以色列人的敌人。民长记讲述，米德扬人经常侵入以色列人地区，破坏他们的庄田和谷物，掠夺牲畜。民长基德宏最终将其征服这是民长记六到第八章的内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看这个圣经片段，民长记的六章到第八章。这是我们上次讲课时没有讲完的内容，也就是梅瑟逃到米德扬之后米德扬和梅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课件就是写出了米德扬这个地方以及米德扬人他们的重要的商业头脑，因着他们的这个商业头脑，把中东地区的这些货物运到其他地区，使这个货物得以交换。接着我们来看第六点，出埃及二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梅瑟井旁的辖举。因着梅瑟在井旁的辖举，使他在米德扬有了一个新的经验。在上次课时提到，水井在中东地区，当然也是在圣经中，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当人们在那里取水、打水、印牲口的时候，在那里交换信息、聊天。当然在圣经中，水井也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为梅瑟来说也是如此。米德扬的水井是相遇的场所，因此是梅瑟命运的转折地。十六节提到，来打水印羊的女儿不是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而是属于米德扬四季，指向后续发生。在这里提到，来印羊的米德扬四季的女儿共有七个，七个孩子意味着是圆满，在圣经中多次的提到，可以来看这个课件中所提到的圣经章节。首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七节，我们都知道亚纳一生不生育，当他已经过了不生育的年龄，他因着天主的降福怀孕生了撒母耳。当他生了撒母耳之后，亚纳在赞颂词中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在那里他说道，不认的生了妻子，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另一个圣经片段就是来自罗德书四章十五节，白冷的妇女对纳奥米的称赞，纳奥米因着以色列的饥荒，他逃到了摩阿布，在摩阿布他后来和他的儿媳卢德一起又回到了以色列。他的儿媳卢德生了儿子之后，也就是为他生了孙子，他这样称赞说道，他是你心灵的安慰，是你老年的依靠，因为他是爱你的儿媳所生的，像这样的儿媳对你实胜过七个儿子。这是白冷妇女来对纳奥米的称赞，当然也是对他的道贺。接着就是耶勒米亚先知在宣布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惩罚时这样说道，耶勒米亚书十五章九节，生过七个子女的母亲现已身衰气绝，还是白天，他的太阳已经西落，他只有绝望惆怅。至于他的移民，我必使他们在敌人面前死于刀下。从提到米德扬四季的七个女儿，以及撒母耳记上二章七节、罗德书四章十五节、耶勒米亚书十五章九节提到这个七个孩子，表明 这是圆满。米德拉斯基的女儿在引阳被其他牧童欺负，坐在井旁的梅瑟默默观察所发生的一切，出手相助。这是他第二次介入弱者的生活，同样是以小胜多。第十七节，第一次介入弱者的生活是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他把这个埃及人打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米德扬介入弱者的生活。通过梅瑟他介入弱者的生活，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体验到你我生活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现在引用公众号许来日方长的一段话，春草金又绿，人子归不归。那在这里写道，你会看到一掷千金的豪奢，也会看到汗流浃背的挣扎，你会看到锦衣貂裘的光鲜，也会看到身无长物的寒酸，你会看到趾高气扬的训斥，也会看到卑躬屈膝的祈求，你会看到如胶似漆的甜蜜，你也会看到撕心裂肺的别离。引用结束。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要问，这个世界本就如此，还是我们一开始就看错了这个世界，所以才生出这诸多的烦恼与无奈？梅瑟生活的世界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没有区别，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与梅瑟的那个时期也没有区别。弱者常常的被欺压，梅瑟经历了两次，他都出手相助，都是以少胜多。在出埃及到现在的记载中，梅瑟共三次介入欺压之争。第一次是出埃及的二章一到第十二节，在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希伯来人之间。第二次出埃及的二章十三到第十四节，在两个同胞之间。第三次出埃及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在米德扬人之间。这个时刻梅瑟完全是个局外人，和他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但是因着他的责任心，他决定出手救助米德扬四季的七个女儿。这就是第六点的这个片段题目，梅瑟的侠举。梅瑟之所以遇到这一切，为弱小而战，是因为他迈过生活的界限，放弃宫中的安逸自在，走向市井。我们都喜欢市井生活。当我在星期一晚上或者星期六晚上路过路边的小摊小贩去修女会做弥撒的时候，这个时候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但是也让我体会到市井的繁华以及人间的烟火。梅瑟本来他在宫中有一个安逸自在的生活，但是他没有只停留在宫中，而是走向市井，走向他的同胞。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切，为弱小而战。出埃及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的叙述表明，梅瑟适于胜任更大的使命，指向出埃及三章天主对他的召选，带领整个民族出离埃及。教宗方济各在目前的任期内多次强调，修道人应走出舒适的安乐窝，把目光转向社会边缘，那里有更需要关注的群体。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这也是每一个修道人，当然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修道人只是向上看，或者只是看到有钱有权的人，这不是耶稣基督。